弟兄姊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有一次有一个澳洲来的弟兄，
一次一个澳洲来的弟兄，
他做见证的时候说，
他讲见证就咁样。
他说：“当我们越爱主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越漂亮。”
当我越爱主嘅人我哋越漂亮噶。
你们有没有觉得你们越来越漂亮了？
感觉越嚟越靓咧。
真的是这样哈。
真系咁嘅，真嘅。
这个，人家说最好的化妆品。
人话最好嘅化妆品呢？
就是我们的 facial expression， 就是我们的表情，
就系我哋面部嘅表情，
比你擦擦涂涂抹一大堆东西都还要宝贵的。
比你擦涂下抹好嘢，环保
贵。我们的表情是什么？其实是装不出来的。
其实我哋表情假装唔嚟噶，
而是从里面出来的，
系从里头涌入出嘅。
所以你可以暂时戴点面具，让人家看起来你没事。
所以你可以暂时戴面具，俾人睇唔出。
但是你不可能一直都是这个样子戴着面具活的啊！
但唔可以一直戴住面具嚟活
嘅。真实的喜乐是从里面出来的。
真正嘅喜乐从里面出嚟嘅。
昨天我引用过大比弟兄说的，他说神的旨意无论通行到哪里，哪里就有喜乐。
我引用过大比所讲嘅，神的旨意去到嗰度就充满喜乐。
同样的，神的旨意无论通行到哪里，哪里就有平安，哪里就有满足，哪里就有荣耀，哪里就有得胜。
同样，神的旨意通行嗰个地方，嗰个就有平安、满足、得胜。
当我的翻译很不容易哈。
唔容易嘅翻译，所以话我祈祷，为弟兄祈祷。
有一次我在一个宣道会的聚会里面当讲员。
有一次在宣道会里面当讲员，
我讲五堂，他们换了四个翻译。
我讲五堂咧，佢哋换咗四个翻译。
他们下来都觉得被剥了一层皮一样，累得要死。
佢哋落嚟之后咧，攰，好攰吓。
因为我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像机关枪一样讲下去。
因为好负担，我们好多嘢讲落去。
但是他们翻译得很辛苦。
翻译唔容易。
我很谢谢我们的弟兄们。
谢谢弟兄们。
弟兄，
弟兄们。
当神的旨意真通行的时候，
神的旨意真通行的时候，
你发现最蒙福的就是我们，
最蒙福是我们。
所以我说，我们顺服神、追求神，或是属灵征战，是要花代价。
所以顺服神、追求神、属灵征战有代价的。
但是你不顺服，你不遵从神，你不起来征战，那个代价是更大的。
如果不顺服、不跟从、不征战，代价更大的，
那个损失也是更大的，
损失更大。
我在这一阵子来你们中间，当然我一年只来一次哈。
我一年来一次，这段时间你今次来的时候，
但是我已经不止一次的听到很多年轻人对清特玩下山有点恐惧感。
我多少听到青年人对清特完咗之后落山之后嗰种恐惧感。
觉得好像只能够持续几天，或是几个礼拜，或是一两个月而已。
好似话只系只系持续一两天、几个礼拜、几个月。
这样子的紧张哈，是好的哈。
咁样紧张系好噶。
表示你们不喜欢自己又掉回从前软弱的情形。
你唔喜欢自己再掉翻落去，跌翻落去从前。
就是我们不喜欢再回到猪圈里面去。
我唔喜欢再翻翻猪栏啊。
弟兄姊妹，这是好的。
咁好嘅，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但另一方面呢？
你们也不要上了仇敌的当，
亦都唔好上咗仇敌嘅诡计。
被仇敌来欺骗，被仇敌来给我们一些挫折感，
俾仇敌欺骗，让佢有挫折感临到我哋。
有谁肚子饿了以后就说我再也不要吃饭了，因为吃也没用，还会饿。
肚饿你话再食饭吓，即系食完饭就会再有肚饿嘅，
对不对？
啱。
就像夫妻恋爱，不是夫妻恋爱，男女恋爱，
好似男女嘅恋爱咧，
然后结婚了，
然后结婚啦，
然后成为夫妻，进入家庭，生孩子，然后一路上往前走。
进入家庭，生养儿女，往前。
如果你一直都要维持婚前那种 romantic 的那种罗曼蒂克的感觉跟感受的话，
如果你只系维持话喺婚姻之前嗰种罗曼蒂克嘅感觉。
我劝你不要随便进入婚姻。
咁样嘅话咧，我劝你唔好随便进入婚姻，
因为真实的爱不是只是靠感觉来维持的。
因为真实嘅爱唔系靠感觉，
真实的爱包括了理性，包括了抉择。
真实爱包括理性同埋你嘅决志。
我在理性上我接受了他，我把我自己许身给他。
哦，我在理智上我接受他，所以我将以身相许。
我在意志上我决定要永远爱他。
我在意志上要永远的来爱他。
你不可能靠感觉维持一辈子的。
不可以单凭感觉维持一生的。
不信你问问看我们在座其他已经结婚的人。
你问他在座结了婚的人。
有谁在换尿布的时候需要点的蜡烛 romantic 来换尿布？
你当 BB 换尿片的时候是不是要点着蜡烛来浪漫看一下？
要拿去洗衣服要做 laundry 的时候一定要放着音乐两个跳舞的去洗。
要去洗衫啊煮饭啊放着音乐跳着舞来洗衫煮饭。
你不可能靠这个过一辈子的。
不可以，没可能啊。
我上次也跟你们讲过吃自助餐 buffet。
我说吃早餐自助餐自助餐。
最高的境界是手扶着墙进来手扶着墙回去。
最高境界就扶着墙进来扶着墙进来。
就是把自己饿到一个地步，饿到 都要扶着墙才走得进来。
因为呢你是饿住个肚子饿好耐咁样是好软弱咁扶着墙咁就。
要好好吃一顿。
哇大吃一餐。
哇山珍还会吃到撑得不得了，到最后手扶着墙回家。
山珍海味吃到好饱饱，吃到太饱了，所以扶着墙。
我们参加亲特会就算是吃 buffet 好了。
参加亲特会就当你是吃这个自助餐咁咯。
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平常就不要吃饭嘛。
但是不代表平时不吃饭咯。
所以在亲特会神的确有特别的恩典给我们。
的确在亲特会神给我们独特的恩典。
因为大家的心都是为着主来到这里的。
因为众人的心都是向着主的。
在这里有这么多同伴的祷告，这么多同伴的见证，激励了我们。喂饱了我们，
咁多同伴见证祷告都激励咗我哋，保护咗我哋。
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一年三次，那是盛会，他们从各地到耶路撒冷朝见神。
以色列人一年三次盛会，从各地朝往耶路撒冷。
但是神没有叫我们天天过年
啊！但是神冇叫我哋天天去过节嘅。
我们没有要天天活在这样子这么大这么大的场合里面。
唔系每日都系活喺咁盛大嘅场面里边嘅。
真实的生命、真实的挑战是在我们最平凡的生活里面。
真实嘅生命同埋挑战喺平凡嘅日子里边。
所以今天早上我要讲的这个题目，讲以斯拉啊。
今日讲嘅题目系以斯拉，
其实也是跟我们回去以后，怎么样子能够维持一个持续的。敬虔生活、爱主的生活非常有关的，
亦都系往之后我哋点样为咗个持续爱主往前嘅生活系有关系噶。
一定要恢复圣经在我们生活中该有的地位跟该有的影响。
我哋一定要恢复圣经对我哋该有地位、对我哋应该有嘅影响。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的这个题目，
今日睇嘅题目。
它不是一个让我们一下子很兴奋的题目。
这个题目不是让我们一下子很兴奋，
但是它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
它是很重要。
以斯拉被神带回来，
以斯拉被神带回来了。
弟兄姊妹，就是对神的儿女们，就是针对神儿女们不能持续的这个问题，
就是针对着神的儿女不能够持续的问题。
你看他们回来的时候，从马上众人都集在一起重建祭坛。
你看他回来的时候，众人聚在一起重建祭坛。
那个时候是火最热的时候，
火是最热的时候，
爱主的心最强的时候，
爱主的心最强烈的时候。
所以他们一回来，家园都不管了，累也不管了，马上众人如同一人，大人孩子都来。
回来疲倦不想，家园重建不想，大人细蚊都聚在一起。
他们马上就恢复了祭坛，
立刻恢复祭坛，
马上在这里献祭，
立刻献祭。
他们真的爱神，真的是爱神，
他真正是爱神的。
然后接着他们就要重建圣殿，
接着重建圣殿，
要让神有一个居所，
让神有居所，
要让神的见证在我们中间出现，
让神见证在我们当中出现。
然后马上就碰到了难主了，
马上有难处了，
碰到挑战了，
挑战，
所以他们退后了。
所以他们退后了，
他们妥协了，
妥协了，
然后一妥协以后祝福掉了，
一妥协呢祝福失去了，
一妥协了他们停顿了，
一妥协他停下工作，
整个工程停下来了，
整个建殿工程停下，
然后就经过了15年荒凉的事情，
15年荒凉的时候，
经过了15年不被神祝福的日子，
15年没神祝福的时候，
直到哈该撒加利亚再起来把主的话传给他们，
直到哈该撒加利亚将主的说话再传给他们，
所以他们短短的4年里面把圣殿盖起来了，
所以短短4年里面就 建立起圣殿。
昨天我们没有空去读以斯拉记第六章，好，当他们把圣殿重新盖起来以后，
我们没时间读以斯拉记第六章，当他们将圣殿重新建造起来的时候，
哦，他们恢复了各样的侍奉，他们在那里赞美神，
他恢复各样的侍奉，他在那里赞美神，
这个见证出现了，
见证出现了。
有什么我们今天读只是这样读过去，
今天我们就这样读过去，
你要知道他们当时的心情是多么兴奋的一件事情，
你要投入他们当时的心情是很兴奋的。
圣殿曾经被拆毁，
圣殿曾经被拆毁，
哦，他们都曾经被掳，
他曾经被掳掠。
所以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当他们从被掳之地回来的时候，
所以圣经就说当他们在被掳之地翻嚟嘅时候，
哦，他们满舌都是欢呼，满口歌唱。
佢哋满舌欢呼，满口歌唱。
外邦人都说耶和华神为他们行做了奇事。
外邦人都话耶和华神为你行咗奇事。
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像做梦的人一样。
对佢嚟讲好似作梦嘅一样。
所有失去的好像回来了。
所有失去嘅翻嚟啦。
在巴比伦七十年，那个加巴鲁的河边，在那边受辱为奴的生活过去了。
七十年喺巴比伦加巴鲁河边被人羞辱的时候过去了，
他们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面逃脱了，
他从捕鸟人的网罗逃脱了，
他们回来了，
回来了，
圣殿盖起来了，
圣殿建立了，
神的荣耀，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
神的荣耀高，荣耀大过先前，
他们在那里敬拜，在那里献祭，在那里各样的各占其位，各尽其职，
他们敬拜侍奉，各尽其职侍奉神。
你知道这是很喜乐的事情，
好喜乐的事。
然后其实你如果我没有时间跟你们去细读圣经，好，除非我是讲经聚会，
没办法跟你细读圣经，除非是讲经聚会。
其实你从圣经上可以找得到线索，他们接着又开始重建城墙，
其实你从圣经可以找到线索的，他可以重建城墙，
只是城墙不久就被拆毁了，
可惜城墙没几耐就被拆毁，
一直等到尼希米回来的时候再重建，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
直到尼希米回来之后再重建，晚上会讲
他们那个时候的重建城墙还没有完成就被拆
了，他那时候重建城墙还没有完成就被拆毁了，
但是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这是西元前516年圣殿盖好了，
西元前516年圣殿盖好，
然后以斯拉回来的时候，
然后以斯拉回来的时候
是457年，
是457年，
所以以斯拉记第六章跟以斯拉记第七章中间隔了大概60年的时间，
所以以斯拉记第六章到第七章之间相隔了60年左右，
你就知道那516年那个欢乐那个复兴的局面掉了，
你知道那516年圣殿被建立的时候欢乐喜乐的警方失去了，
所以神把以斯拉带回来，
所以神将以斯拉带回来了，
再一次在神儿女们中间做一个更深的复兴的工作，一个重建的工作，
在神儿女当中做一个更深的复兴重建的工作，
就是神的儿女们不能够靠只是外面的一些的兴奋一些特殊的经历来过日子的，
神的儿女不可以单靠一些外面的特殊的警方的兴奋来过日子，
他们必须扎根，必须把生活建立在神话语上，
他必须扎根，将他生活建立在神话语上面。
所以以斯拉回来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重建了圣言的地位，就是神话语的地位，
所以以斯拉回来最大的特点就是重建神话语圣言的地位，
他把神话语那个准绳拉在神儿女们的中间，
他将神话语的准绳拉在神儿女的中间，
让他们能够在主的面前 过合神心意的生活，
让他们在神面前过合神心意的生活，
是啊，就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所说的，
就好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所讲，
圣经不光都是神所默示的，
圣经不单是神所默示的，
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哈。
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他在这里教导我们，
他教导我们，
他在这里督责我们。
督责我们
走偏了，使人归正；
走偏了路了，去使我们归正。
爱主的，他教你怎么样子变得更爱主，使人学义。
他叫你更爱慕主，叫人学义。
所以在我们讲先知书的时候，我说先知最大的两个使命。
所以我讲先知书的话，先知书最大的两个使命
就是帮助神的儿女们回到神的心意中，
是帮助神儿女回到神心意
帮助神的儿女们恢复跟神之间该有的关系，
恢复神儿女与神有该有的关系。
所以先知最大的使命不是只是讲预言而已啊！
先知最大的使命不是只是讲预言，
预言也是神的旨意，
预言都是神的旨意。
所以先知在这里帮助人从偏差教导人，使人归正。
所以人偏差先至教导人，使人归正，
叫他们回到神的话语中，
叫你返回到神话语中，
回到神的旨意中，
回到神旨意当中。
然后第二个是帮助他们恢复跟神之间该有的关系，
第二是帮助恢复与神正常的关系，
而且叫他们去除偶像悔改归向神，
叫你除去偶像悔改归回给神。
所以弟兄姊妹，当以斯拉回来的时候，
所以当以斯拉回来的时候，
他是恢复了这件事情，
他是恢复这方面事情。
我想你们虽然在座有一些年轻人哈，
在当中虽然有一些年轻人，
如果你的小组，
你的小组，
小组长请你下个礼拜五聚会的时候，或是礼拜六聚会的时候，
小组长在下个礼拜五、下个礼拜六聚会的时候，
请你做一份报告，
请你做一份报告，
跟大家交通一下，
同大家交通一下
圣经的重要性，
圣经的重要性。
我相信你们在座大概80%的人，
我相信你当中大概80%的人
都能够讲出一篇头头是道的道理，
都能够讲出一篇头头是道的道理。
不信你们试试看，
那你试啊！
你们说圣经是什么？圣经为什么很重要？
为什么圣经这么重要啊？
对不起，好，你们坐在第一排，我就拿你们做实验。
第一排，
一人讲一个，
有福啊，一人讲一个。
对，不要你们明天不敢做，我应该请后面的。
明天后面。
试试看，你觉得圣经为什么这么重要？神的话，很重要。
神的话，
听到哈，圣经是神的话，不是神话。
神的话不是神话，
很重要，
很重要。神的话，第二个讲
光笑，圣经是喜乐噻。
好喜乐啊！呢个节目好笑容啊，圣经喜乐啊。
你呢？
有神的应许，
是神的应许，那很好。
好，
还有没有？
有神应许。
是真理啊，
很好，是真理
啊，很好。还有没有？是教导啊，
教导
哈。还有没有？
大声啲。安慰。
是安慰，
安慰。
好，还有呢？我听不清楚。
大声啲。
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生活的指引，对不对？
生活上的指引，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对，很好哈。圣经是我们生活的指南，是人生的智慧，它里面都教了怎么教孩子，夫妻怎么相处，怎么样上班，通通都讲了哈。
生活指南点样工，为工作，儿女教养，等等，生活指南，
很好哈。还有没有？来，再讲。
行在神的旨意中，
是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非常好哈。
好，
那圣经是神旨意的启示，很好。还有呢？让我们认识他，也认识自己啊，很好。
认识神，认识自己。
圣经是启示，也是光照，对不对？启示出神是怎样的神，然后光照显明我们是怎样的人啊，那很好哈。
圣经启示我们认识神，也光照我们的真实光景。
You see， 你们每个都可以上来讲道了。还有呢？
好。
来，该这边了，都是这边赢哈，换这边。是灵粮，对，你看。
灵粮。
主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耶利米书17章，耶利米说，我听见你的话，就把它当作食物吃了。
主的话是灵，是生命，当食物吃进里面。
所以吃主的话是很喜乐的事啊。
好，吃主的话非常喜乐。
以前在南加州洛杉矶有一个老弟兄啊，
在南加州洛杉矶有个老弟兄，
他有一次交通见证聚会站起来讲主的话，讲主的恩典。
有一次交通他起身讲主的话，讲主的恩典，
讲到主话的甘甜，他就忍不住咽了一个口水
我人讲主话嘅甜蜜嘅时候，佢吞啖口水。
他说主真甘甜啊，主的话真甜。
就系咁啦，主要话真系甘甜啦，嗒一声喷咗啖口水。
就像你看见人家吃酸梅的旁边忍不住偷偷咽口水一样。
即系吓里头啊，真系好似好真实咁样嘅。
还有没有？什么？哦，是法则，那跟我们刚刚讲的有点像哈，就教导我们一些，那很好。还有没有？
圣经为神的儿子做见证。
啊，为神的儿子做见证，很好。我们讲读经之路哈，特别讲到要透过基督这一把钥匙，读出神永远的旨意。读出生命之道来，所以认识神的儿子是很重要。好，关于神儿子的启示还有没有？遇见神，我们刚刚讲了，很好，好，因为帮助我们认识神。还有没有？
刚才说圣经是藉着基督这条钥匙去读进去得到亮光，
差不多了，是不是？但是教会建造的蓝图，
教会建造蓝图，
教会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先知根基上。
保罗把建造教会的那个蓝图都摆在我们的面前。
保罗将建造教会的蓝图放在我们面前。
它是我们属灵征战的兵器。
属灵征战兵器。
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拿着圣灵宝剑，神的道。
它是幕后审判我们的标准，
幕后审判人的标准。
因为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主耶稣说：“我不再审判你们。”
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话，主耶稣话：“我不再审判你们。”
但是将来有审判你们的，就是我所说的话。
但将来有审判你们的，就是我所讲的话。
弟兄姊妹，你发现我们要讲主的话，主的话的重要，我们可以讲一连串下来哈。
所以我们讲主的说话好重要，一连串好多方面讲落去。
但是还有一样事情，我发现是一般弟兄姊妹都忽略掉的。
但有件事弟兄姊妹都忽略咗嘅，
你们已经讲得很好了哈，
都好好啦。
那有一件事情，神的话不光是生命，
神说话不光系生命，
神的话也是使命。
神话更系使命，
神的话他把他的话托给我们，
神将话托付俾我哋，
是要叫我们活出他来的，
要我哋去活出去嚟嘅。
就他不光是我们的生命，
所以不。单是我们的生命，
它也是我们的使命，
更是我们的使命。
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所以圣经不光是神的话，
所以圣经不单是神的话，
这个话就是神自己，
这个话就是神自己，
道就是神，
道。就是神，
然后这个道成为肉身来到我们中间，
然后道成为肉身来到我中间，
所以耶稣是这个道的发表，
所以耶稣是这个道发表。
但是你注意到，到了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的时候，
来到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的时候，
他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
大灾近前奥秘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神要在肉身显现，
所以神要在人肉身中显现，
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然后被接到荣耀里去。
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到荣耀去。
一面他的确讲的基督来说的，
所以讲到基督。
但是你注意看，提摩太前书三章，整个三章是在讲教会。
提摩太前书这个第三章讲到教会，
你根据圣经上下文的意思来说，前面讲到监督，讲到执事，然后讲到这个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他讲到监督执事，讲到是神家永生的柱石和根基。
然后保罗被圣灵充满，他是大灾啊近前的奥秘。
所以保罗就说大灾近前奥秘，
这么伟大的神，这么伟大的道，不光在耶稣基督身上被人看见了，
这么伟大的神，耶稣基督的道被世人看见，
他在肉身中显现出来了，
他在肉身当中显现出来了，
那是在个人的基督上显现出来，
在个人里面显出来了。
从圣灵降临教会成立以后，
从圣灵降临教会成立，
这个伟大的神，这伟大的道，要在团体的基督身上被人看见，
伟大的神这个道在全体的基督这个教会里面显现，
神要在肉身显现，
神要在肉身显现，
他的道要在教会中被活出来，被彰显出来。
他的道要在教会当中被活出，被彰显。
所以雅各说，不要光听道，要行道。
所以雅各书就话，唔好单系听道，要行道。
保罗等于告诉我们，不光要行道，是要活出来。
保罗跟话，不单系行道，跟你活出嚟，
要让道成为肉身啊！
要道成为肉身。
所以弟兄姊妹，我常常说，我们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我的使命是什么呢？
就是无论个人、家庭或是教会，
无论个人、家庭、教会，
要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要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就是要把它给活出来，
要再活出来，
不是只是在外面拥有神的话，
不是在单外面拥有神的话，
也不是只是在律法遗文旧样底下去遵守、去死守神的话，
不是在律法遗文这个规条里面去遵死守神的话，
乃是让这个话成为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
那这个话成为我们生命，改变我们这个人，
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使命，我们活出它来。
话成为我们的使命，再活出来。
所以弟兄姊妹，当以斯拉回来的时候，
所以当以斯拉回来的时候，
圣经上不光讲到他是一个通晓神律法的一个人
啊，圣经上不单是通达神律法的人，
也是一个大德的文士，表示他活出这个见证美好的性格。
这个话是大德的文士，就是说他活出好的见证。
这是亚达薛西王对他的称呼啊。
这是亚达薛西王对他的称呼啊。
外邦的王对以斯拉的评语，他是通晓天上神律法的一个文士。
外邦王对他称许，就话他通达天上的神律法的文士。
王不仅仅觉得这个人是这么认识神律法的人。
王认识这个人，咁认识神律法的人，不但咁样，
称他为大德的文士，他真的是有美好的生命见证。
而且称他为大德的文士，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神的话是在我们手中，只是一些知识呢，一些道理呢，一些律法呢？
弟兄姊妹，神话在我手中只是知识、律法、道理，
还是我们真正是我们的生命，然后真正是我们的见证呢？
即系话真正系我哋生命，系我哋活出嘅见证啦。
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把以斯拉打发回来的原因。
所以呢个就系神将以斯拉打发翻嚟嘅原因。
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点关于他的记载。
我哋一齐睇翻佢嘅记载。
我们请翻到以斯拉记第五章。对不起，第七章。
我哋翻开以斯拉记第七章，
我们就把圣经一起读完，我们再来继续讲哈。我们请读第七章。
我们回到以斯拉记第七章
第一节，
第一节，
这是以后，其实这是以后一隔就是六十年
这是之后，留意这里跟第六章相隔六十年的，
六章七章之间隔了约六十年，
六章七章之间有六十年的相隔。
亚达薛西年间有个以斯拉，这是以斯拉自己写的，他就是把他当作一个无名小子就是了。
这里是讲亚达薛西年间有个以斯拉，以斯拉当自己是一个不出名，很谦卑地讲自己，是自己写的。
好，那弟兄姊妹，我们请翻过来读到第六节。
第六节，
这以斯拉是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为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那么第七年的时候他就回来了
亚达薛西王第七年的时候他就回来了。
然后我们请读第十节。
第十节
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亚达薛西王赐给他的谕旨上面写着说，诸王之王亚达薛西达于祭司以斯拉，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云云啊，底下我们就云云了，不读了
等一下我们不读了因为时间关系
那请你们注意到这里，想到以斯拉的时候
在讲到以斯拉的时候呢，
他对神话语的态度，
他对神说话话语的态度，
定制，
去定制，
第二考究，
第二考究，
第三遵行，
第三遵行，
第四教训，
第四教训
第五通达，
第五通达，
这是他在神面前话语的，对神话语的态度。
这是以斯拉对神话语态度，
他定了志向要好好的读，要好好的遵循，
他定了志向要好好读，好好遵行，
而且他读经是考究的，花功夫的，不是随便读的，
而且读他是考究的，是花功夫，不是随便的。
你发现很多人读圣经很粗的哈，
有很多人读圣经很粗的、
这个以前我认识一个传道人，他很有讲道的恩赐、
我认识一个传道人，他很有讲道恩赐，
他圣经也很熟，很多人都跟他学、
他圣经熟，有很多人愿意跟他学。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读圣经，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读圣经，
他很粗的，
他很粗，
而且很主观，
而且很主观，
后来被神管教，
但是后来神管教
他。说他那时候读圣经，
那时候读圣经，
所有读到犹大，
所有读到犹大，
他都认为是圣经印刷厂印错的，应该是犹太。
他以为圣经印刷厂印错，以为应该是犹太。
所以他就拿一个笔，把所有的犹大都加一个点。
所以说所有犹大都加一个点。
啊，等到后来圣经慢慢读熟了，原来知道犹太跟犹大不一样。
原来慢慢读熟了，知道犹太和犹大不一样的。
犹大是一个支派，犹大是一块地方，那犹太是一个人，犹太是一个民族，所以两个不一样的。
哦，犹大是讲一个地方一个支派，犹太呢是讲一个民族。
啊，你说我们读圣经很多时候真的很粗的。
我相信读圣经很多时候都很粗。
以前南加州有个弟兄站起来，他说请大家翻到马来西亚书。那这是真的，我不是乱讲的。
马来西亚书，
他马拉基书读成马来西亚书。
所以这个呢，他说马拉基书读成马来西亚书。
那还有人这个很喜欢接待客人。
有人很喜欢接待客人，
他 每次请客都只请一样菜，
每次都请一样的菜。
后来人家就问他为什么，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客要一味款待，
客要一味款待，
所以只能一种菜，
所以一味菜而已，要符合圣经。
遵守神的话，但是读得很粗。
这样的遵守就太粗了，读得。
第三个讲到要遵行。
第三，遵行。
弟兄姊妹，这个遵行是讲到我不光要听到，
讲不单要听到，
我要去遵行它，
还要遵行。
我听见神的话，
我听见神说话，
我就愿意照着去做，
我愿意照着去行。
所以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神的话在我们身上产不了功效，
很多时候神说话在你我身上产不了功效，
带不下祝福，
没有带进祝福，
是因为我们在顺服上出了问题。
因为你我在顺服上出了问题，
神的话就好像水甘露降下来，
神说话就好像甘露的降临，
但是因为我们像个石头一样，
但我们确实很光硬的石头，
所以神的话不能浸透进来，
所以神说话不能有浸透下去。
有时候神的话像日头一样，
有时候神说话像日头一样，
但是我们像泥巴，
但好像泥巴
越照越硬，
越照越硬啊，泥巴。
哎呀，我们这个以后再听到同样的话，那个圣经我都熟了，你又讲。
再神说话了，你说我都很熟了，还讲。
我听说有人已经听我讲一些道，已经讲了几十遍了。
有人听我讲一道讲几十篇了。
有的人你跟他讲什么，他说这次是第十二难第七集第六篇，他都懂的。
第十二难第七篇第六页。
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听太多了，但是他却没有进来。
就是听太多了，但是却没有进入去里面。
日头是帮助我们成长的，
日头是帮助我们成长的。
但是如果你是个泥巴地的话，它越照越硬。
但如果泥的地就越照越硬。
你是一个蜡的话，越照越软。
如果是蜡的越照越软。
所以如果我们是石心，神的话你听越多，你发现你越硬。
如果是石心呢，听神说话越多会越硬的，
因为你会觉得你都懂，
你觉得你很懂。
可是如果我们 是肉心的话，
但如果你肉心的话呢，
神的话进来每一次都改变我们，
神的说话每一次都改变你。
所以以斯拉不光在这里定制，他要好好的读，
以斯拉不单是定制要好好的读，
他很认真的读，他考究的，
认真地考究地，
而且他遵行，
而且他遵行，
而且他愿意去教训别人，
而且容易教训别人。
这个教训不是我们中国的观念哈，就是把你教训一顿，
不是中国人那个教训的观念，教训你，
而是他能够把它给传下去，
是说将它传递开去。
他不光熟读圣经，
他不单是熟读圣经，
他是活读圣经，
他很活地读圣经，
所以他通达神的律法，
所以通达神律法，
所以他的祷告，
所以祷告，
他所传的信息，
所传的信息，
带着力量的，
带着能力。
我们现在来看哈，
我们看下，
我们来看这个尼希米记，
尼希米记
第八章，
第八章。
尼希米记第八章，
尼希米记第八章
第一节，
第一节。
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会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你发现这个人他连读主的话都吸引人啊！
你发觉以斯拉他连读主的说话这样都吸引人的，
大家舍不得离开，从清早到晌午都在那里侧耳的听
啊，啲人唔捨得離開啊！從清早到響午，佢都留喺度嚟側耳而聽。
第四節，文士以斯拉站在為這事特備的木台上啊，底下等等等，有些人站在他的左右邊，站在他的右邊、左右邊啊。然後第五節，以斯拉站在眾民以上，在眾民眼前展開這書，他一展開，眾民就都站起來。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你要知道这个人因为他是一个这么敬虔的人，
以斯拉是这么敬虔的人，
那这个人在神话语面前是一个这么有深度的一个人，
他在神话语面前是有非常深度，
而且我相信更宝贵的就是这个人当他连读神的话的时候，他都叫人遇见神，
这个人是读神说话的时候都让人可以遇见神。
同样的一本圣经，
同样一本圣经，
在他的手上跟在别人的手上就是不一样，
在以斯拉手上和在别人手上不一样，
他一打开圣经就好像天打开来了，
他一打开圣经就好像天展开了，
他一念神的话就让人好像遇见神了，
一读出神的说话让人就可以遇见神了。
所以当他把圣经一展开来的时候，众民全部都站起来，
所以将圣经一展开的时候呢，众民都站立了。
当他们听见以斯拉在那里念神的话的时候，他们就举手赞美神。
当他听到以斯拉称颂神的说话的时候，他就举手赞美神。
原谅我说，我有时候不明白为什么人家不准人举手哈。
有时候容许我，为什么不明白为什么不让人举手呢？
我听说有人告诉我说，网络上有人说我是温和的灵恩派。
网络有讲话我是温和的灵恩派。
因为我有时候唱诗会举手。
因为有时候我唱诗，我会举手。
我就不明白圣经上不要说唱诗举手了，连听圣经都举手了。
你要讲读圣经听圣经都举手了，
为什么举手就好像犯罪了呢？
为什么举手就好像犯罪呢？
我们举手是表示我们整个人向主的降服，
举手代表我们向神的降服，
我们在这里敬拜他高举他，我们只是借着肢体语言向他表达，
我们敬拜神，用我们肢体语言向神表达我们敬拜。
如果跪在地上表示向神降服，其实举手也是个降服嘛。
如果跪在地上面，是对神的降服，举手也是向神的表达，
所以他们说就让他们说吧，管你什么热烈灵恩派温和灵恩派，我跟那些都没有关系的，
反正讲就让别人讲，热烈的灵恩派温和灵恩派没这个关系，
我只是个蒙恩的罪人，我感恩我向他降服，
我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感恩我所以向神降服，
我愿意向他敬拜，我愿意向他归顺，
我愿意向神敬拜向神归顺。
这里讲到他一展开书卷，众民都站起来，
你要讲他一展开书卷，众民站立起来。
以斯拉在那里祷告，在那里称颂耶和华的时候，
以斯拉在祷告在称颂耶和华神的时候，
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然后他们就低头，他们伏伏在地上敬拜神，
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然后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神。
弟兄姊妹，今天神家何等需要这样子的器皿，
今天神一家非常需要这样的器皿，
他的祷告，他的信息，他连读主的话都能够让我们遇见神，
他的祷告，他的信息，就是宣读神的说话都叫我们碰到神。
这是我们传道人常常很大的惭愧，我常常在主的面前求神赦免我们，
这个是我们传道人在神面前很常常的惭愧，求主赦免，
喊啊叫啊跳啊，弟兄姊妹碰不到神，
喊啊叫啊跳啊 弟兄姊妹碰唔到神。
你以色列，你打开圣经都叫人家碰到神。
以色列展开圣经都叫人碰到神。
以色列一祷告，众民无不痛哭。等一下我们就会读到。
因为我读到以色列祈祷啦。
哦，弟兄姊妹啊，我们差远了。
我哋差得太远了。
同样的圣经啊，
同样一本圣经，
同样的神，
同样位神，
同样的圣灵，
同样圣灵。
为什么透过我这个器皿的时候，他的力量出不来？
点解透过呢个器皿，佢力量出唔到嚟呢？
弟兄姊妹，神家重建需要有强而有力的话语指示啊！
神家嘅见证建立需要强而有力嘅话语，
不是讲长篇大论的道理，
唔系长篇大论道理，
而是用主的话来改变神的儿女们，
系用主嘅说话改变神儿女。
用主的话把神的托付传出来，
用神说话传递神的托付。
哦，用圣灵的能力叫人遇见主，能够悔改归向神。
用圣灵能力要人遇见主，悔改归向俾神。
底下继续我们读下去。
继续我读。
哦，这边人名我们就不读了啊。
人嘅名我越跳
过。我们就跳到第八节。
到第八节。
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
佢清清楚楚。念神律法书，
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所以他们不光读，他们也在这里传神的信息。
所以不但是读啊，就是传讲神的信息。
啊，底下就说到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然后底下就说到，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因为今天是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这句话中文的翻译不是很准确啊。
第十节，我们看下第十节中文翻译有点不太准确。
你就发现所有的英文翻译本，
所有英文翻译本
都不是讲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那里不是说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的力量，
都是说 The joy of the Lord is your strength， 就是主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
应该是主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
不要先去求主让你喜乐，
不要先求主让你喜乐。
当我们先让主喜乐的时候，他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先让主得到喜乐的时候呢，
不要先求主来满足我们，我们先应该要来满足主。
不是求主先满足自己，是我们先满足主。
所以你们下了山以后，觉得不久以后喜乐掉了，力量掉了。
所以如果你落山之后呢，就觉得喜乐失去，力量失去，
山上的感动掉了，
山上的感动。
你说主啊，再让我喜乐一下。
主啊，再让我喜乐一下。
主再让我触电一下。
再让我触电一下啦。
主再让我哭一次。
再让我大哭一次啦。
弟兄姊妹，你们不要去求这些经历，
不要去追求这些经历。
你应该专心在满足我们的神。
你去专心去满足神。
当神喜乐了，
当神喜乐的时候，
当我们满足神的时候，
当我们满足神的时候，
这些喜乐呀、平安啊，甚至能力浇灌啊，这是自然而有的结果，不是我们追求的目的。
咁样，当神满足的时候呢，我们就自然有喜乐、平安这个情况。
就像
我追求目的，
就像我说，我们操练与神同在，与神同行。
就我们操练与神同在，与神同行。
不是借着感觉到神的同在，你才进去的。
唔系话。感觉到与神同在先进去，
所以很多人就说我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啊。
很多人就话我都感觉不到神的同在。
为什么他们会流泪？为什么他们会遇见神？我没有呢？
点解别人会流泪遇见神，我却冇嘅呢？
其实神都在嘛，
神都在啊。
是要凭着信心进去以后，感觉是一个自然的结果，是跟着而有的结果。
你系凭信心先进去嘅时候咧？感觉好自然就嚟噶，
所以不是凭着感觉进入神的同在，
就唔好凭着感觉进入神的同在，
是凭着信心进入神的同在，
系凭信心进入神的同在。
我在信心里面接受神怎么说，事情就是怎么成就。
喺信心里边接受神所讲嘅事情就成就了。
他说他是以马内利，他就是与我同在。
神系以马内利，神就系与我同在。
他说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
神话。我哋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哋。
所以我决定相信神在这里。
所以我绝对相信神就喺度啦。
我所需要的不是感觉到他的同在，
唔需要感觉神嘅同在。
我所需要的是一个单纯的信心来接受，来进入他的同在。
我需要就系一个信心嚟接受神嘅同在。
当我真接受、真进入的时候，我就享受了他的同在。我就有同在的感觉了。
如果我哋凭信心咁样去相信接受嘅时候咧， 好自然就有呢个感觉啦。
啊，这算是差出去的话了哈。
啊，呢啲系差出去的话。
啊，就是希望大家回到家去。
希望各位翻到家中。
不要以为参加青特会没有用。
唔好以为话青特会冇用。
啊，不要以为来到主日聚会没有用。
唔好话嚟到主日聚会冇用。
啊，那个很多的时候问题不是聚会没有用。
问题唔系聚会有冇用，
是我主已经又不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站着该有的地位了，
而是主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站在该有地位，
我们整个的生活又回到从前，只为自己活，只追求自己所要的，
而是我们再一次为了自己追求自己 的生活落在这当中，
受到提醒赶快回来就好了，
所以当你被 提醒之后就快快回来了。
所以今天吃饭的时候我会跟一个弟兄交通，
所以吃饭今天吃饭的时候同一个弟兄交通，
我说年轻的基督徒这种大起大落的情形有的时候是难免的，
年轻基督徒这个起落的情况是普罗斯难免有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在台湾，在台湾很流行的话叫做波浪式的基督徒，
过去我在台湾的时候小时候就说波浪式的基督徒生活，
有的时候被飘得很高，然后轰动又掉下来，
又飘好高，轰的时候跌落翻落嚟。
好，弟兄姊妹，但是你要注意到，
但我哋注意，
只要我们正常的在神的家中成长，
只要我哋正常咁喺神家中成长，
这种波浪式，它这个大的波浪会越来越变中，越来越变小，然后越来越稳。
这个波浪波幅呢，慢慢波幅会减少的，从大变中慢慢平复，
不仅仅这个波动的程度越来越小，趋于稳定，
不单这个波幅慢慢减少而趋于稳定，
而且你从整个长期时间来看的时候，
如果从长期的时间来看的话呢，
这个波浪是例如说从左下角哈，这样子大波大浪，然后越来越中，然后越来越小，但是你整体来说是一条直线，是向上的。
是整体上直线的，就是这样，要大波大幅。
因为这个生命是真的，它就一直一定会长的。
因为是真实生命，它自然会成
长。所以长远来说，你发现这个波浪从左下角到右上，你们那里是这样过来，左下角到右上角。
这样从这里上去。
他们底下看是从这里过去。
对。
我是为他们。
对。
所以你们要感谢主，我还没有太老哈。所以 overall 来说，我们还是进步的
啊。所以我们会进步的。
哦，你看这个小弟兄，我不晓得他跑到哪里去了啊。这个我看着他长大的哈，每次来他都越来越高。
我看到小弟兄呢，他每次越长越高。
我相信总好有一天他要超过我了。
有一天他要超过我了。
所以随着时间过来，他自己不知不觉就长起来了。
不知不觉就长起来了。
哦，可能属灵上也有大起大落。
属灵上面都有大起大落。
你看他到今天还在神家吗？
今天还在神家吗？
我相信他的祷告、对主的话的认识、对神的认识、对神旨意的认识也都在进步中。
他 对神家、对神旨意都逐步认识啊。
所以不要灰心。
不要灰心。
不要像我第一天讲的那个傻瓜吃包子一样，
不要像第一天讲我傻瓜吃包一样，
早知道第十七个包子叫我饱，我就吃这个就好了，
只要第十七个包叫我饱，就早吃第一个，吃第十七个。
你不要忘记了，你会饱你会成熟是因为你前面累积出来的，
因为你会饱或者你成熟的过程有累积的效果的，
但是我们的确要接受挑战，
但的确要接受挑战。
我要让这种好景不长的这个时间，这个好景拉长一点。
唔好让呢个好景不长，呢个不好景拉长。
我要让在主的面前能够稳定的，稳行在高处的时间能够比从前更稳一点。
我要喺稳行在高处嘅稳行嘅时间系更长一啲。
我每一年要比去年更进步一点。
每一年要比去年更进步。
所以像我动手术动过这么多次啊。
好似我动手术好多次。
我这个人是一个这个不甘向环境这个屈服的人。
我一个不甘于降服于环境的人。
所以我每一次手术以前，我就算好时间以后，我就开始操练我的体力，培养我的体力。
所以每次手术的时候，我哋之前之后，我哋训练我自己的体力。
我就出去跑操场。
我出去跑圈啊，跑操场。
刚开始都不知道跑一圈，那个心脏已经快跳出来了。
我跑一个圈，我心跳快要跳出来了。
但是我就是每天再加一点，每天再加一点。
每日加啲，每日加啲。
等到手术前，我已经可以跑到五圈，可以跑十圈了。
到手术期间咧，就我就已经跑到四圈、五圈了。
不停止我们的长进嘛。
要不停地操练有长进，
要接受挑战，弟兄姊
妹，要接受挑战，
要接受同伴们一起的追求跟扶持，
要接受同伴们彼此扶持。
我们一起立的心志，不甘心再被仇敌打倒。
我们立一起立心志，唔好被仇敌打倒。
我们要熬到明年青特会，
我们要挨到出年青特会。
我们还是在主的面前爱主，还是站得住的。
仲喺主面前爱主。赞美主，
不要先入为主观念，还没打仗就失败了。
唔好先入为主，话未打先输。
啊，弟兄姊妹，我们不接受这样子的事情。
要唔好接受拒绝呢啲咁嘅思想。
靠着爱我们的主，
靠着爱我哋嘅主，
我们可以在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
喺一切事上得胜有余。
那包不包括这件事？
包括呢件事，
当然包括嘛，
当然包括呢件
事。找到一些属灵的同伴，跟你自己教会里面的这个同伴们一起来，我们来打这场仗。
与你教会属灵同伴一起打属灵征战。
好，我们底下看到第，对不起，插出去了，十一节。
我翻翻嚟十一节。
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就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你发现他们真明白了神的话，他们这么喜乐。
他们明白神的说话，他就好喜乐。
然后十三节，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神的话。你发现他们那个渴慕好像一个无底洞一样，听了还要听。
啊，他们渴慕就好像无底坑一样，无底洞一样，听了还要听。
一大早这些领袖们带头来请文士继续说话，请以斯拉继续讲神的话。
一清早呢，啲领袖呢就再请以斯拉嚟继续同佢讲解神。
所以神家不正常的时候，神儿女们不喜欢听神的话。
当唔正常嘅时候，神家儿女就唔喜欢听神说话。
神家正常的时候，听了还想听。
当正常光景的时候，听完神的说话还想再听。
我忘了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有一个传道人有一次说他到加拿大去讲道。
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有一个传道人去加拿大讲道。
哦，他们那个教会讲道只能半小时的，不能讲长的。
他们教会讲道只有半个钟头而已，不可以长的。
所以他平常讲道是讲一个钟头的。
平时讲是讲一个钟的。
所以到那边发现半个小时以后，很多弟兄姊妹都在看表了。
半个钟头到就下面弟兄姊妹成。
他压力很大，大家都在看表。
大家都这样做手势去压
好大。等到他过了五分钟、十分钟，大家不是自己看表，把表拿给他看。
过五分钟、十分钟，第二个表俾全道人睇啦。
坐不住，不想听话。
哎呀，唔想听啦。
当然我们传道人有责任哈。
当然全道人有责任嘅。
你如果讲得太差，那个没有煮的高油，人家如坐针毯，对不对？
如果讲冇煮嘅高油，听嚟真系好煎熬嘅。
这个一日如千年哈，
一日如千年啦，
就很辛苦的，
好辛苦嘅。
但是这个也跟弟兄姊妹的光景很有关系。
但同时也同弟兄姊妹光景有连带关系。
我们发现以斯拉在那里传神的信息，
以斯拉全讲神的信息，
以斯拉在这里练神的律法，
以斯拉还要宣读神律法。
众民听了还要听，
众民听了之后还要听，
而且不光这样，
唔单系咁，
他们不是光喜欢听。
他唔单系喜欢听，
他们听了有反应的。
佢听咗有反应噶喎。
哦，该认罪的时候就认罪。
应该认罪咧，佢认罪噶。
明白了神的话就喜乐。
佢明白神的说话就喜乐。
而且底下当他们读到这个祝棚节的记载的时候，他们就立志遵行，因为那时候靠近祝棚节了。
哦，因为要靠近祝棚节，所以读到祝棚节嘅时候咧，佢就听到咁啊，就立志遵行。
他们马上就照着神的话去砍橄榄树枝，砍这个番石榴树、棕树各样的枝子来照。照着所写的大棚
啊，佢听到之后
就十
五节，十五节里面讲，橄榄树枝嘢，橄榄番石树流枝，各样斩枝之来搭棚。
十七节，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有筵宿会。然后底下 第九章就讲到他们禁食，他们认罪，他们归向神。
第九章继续讲到去禁食认罪归向神。
而且这样子的记载在以斯拉记这个在以斯拉记的时候，他们发现圣洁的族类与外邦的女子混杂。
佢喺以斯拉记睇到咧，就佢哋系佢以色列人圣洁族类与外邦女子混杂。
我们回到以斯拉记第九章，我们去看。
我翻回到去以斯拉记第九章。
这是做完了，第九章第一节，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人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他们为自己的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些事上为罪魁。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凡为以色列言语战惊的，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我就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底下就讲到他在神的面前一个非常有担待的认罪祷告。
在第九章的一到四节讲到他们那个的犯罪得罪神，跟着第五节会讲到他的认罪祷告了。
我们说读一两节做例子。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的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你发现他都没有说他们的罪恶灭顶，他们的罪孽 滔天，意思他根本没有犯罪。
以色列没犯罪的，但你看看他不是说他们是我们。
但是当他祷告的时候，
当以色列这样祷告的时候，
他把神儿女们所有的软弱和失败扛到他的肩上，
他将所有神儿女们的软弱失败都承担在肩膊上。
弟兄姊妹，这是伟大的领袖，
这个是伟大的领袖。
今天多少神的儿女们，神家的仆人不是这样，
很多时候神家的儿女神的仆人不是这样。
我们的指头指着神的儿女们，我们天天在那里定罪，
我们天天在那里定罪于别人，
我们缺少那种从里面的认同，
我们缺少一种在里面的认同，
我们缺少在生命里面我们爱我们怜惜这些犯罪的百姓，
我们缺少生命里头的爱和怜惜这帮弟兄姊妹。
但是你发现，
但你发现
以色列对百姓们其实是非常严格的，
以色列对百姓呢是非常严格的，
他决定不妥协，决定不任凭他们的犯罪，
他不妥协，不任凭他们犯罪，
他那么清楚把神的准绳拉在百姓的中间，
他很清楚让神的准绳拉在神百姓中间。
你可以知道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他听到这句话，他惊惧忧闷而坐，
他听到这番情况，他就惊惧忧闷而坐。
他不光撕裂衣服啊，
不但撕裂衣服，
他拔掉他的头发，拔掉他的胡须。你知道那是一个痛苦至极的表示，
他拔掉头发，拔了胡须，是非常痛苦的。
他在神的面前俯伏向主认罪，
他在神面前俯伏向神认罪。
他为了自己，为了整个百姓向主认罪，
他为了自己，为了整个百姓向神来认罪。
而且不光只是知道罪，不光只是认罪，
不单是知道罪，不单是认罪，
他起来带领百姓悔改归向神，
他起来带领百姓悔改归给神。
承认罪跟悔改是还是两个很不同的境界，
承认罪和悔改还是两个不同境界。
很多时候我们承认自己有罪，
很多时候我们承认自己有罪，
我们也承认自己软弱败坏，
也承认自己软弱败坏，
但是真正悔改归向神，那是一个更高更合神心意的境界。
但是真正悔改归向神是更高真正神喜悦的境界。
承认自己罪了，
不但承认，
而且他做出悔改的行动，
而且做出悔改行动。
所以英文这个 repent 这个悔改，它本身有180度回转的意思。
好，所以英文这个的 repent 这个悔改指的有180度回转。
我明明是要向北走，结果我发现我向南走了，
明明向要向北的，但现在是向南。
等到我发现的时候，我不是只是懊悔，哎呀我走错了，我怎么向南走呢，
当发现的时候不是单是懊悔，为什么向南走呢，
不是只是发现走错了，不是只是承认有错了，
不是单是发现有错和承认有错，
而是立刻 make a U-turn 180度转回北边，
是而立刻的做一个180度的改变，回到北边，
回到正确的方向，回到正确的道路上，
回转向正确方向，回到正确道路。
所以底下以斯拉就起来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跟着以斯拉就起来处理这件事了。
第十章第一节，
第一节，
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伏伏在神殿前的时候，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你看到没有，连孩童都来啊，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底下他们在主的面前采取悔改的行动，
跟着就讲到他们在主面前有悔改行动了。
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以斯拉的回来，
讲到以斯拉回来，
他不光恢复了圣言，就是神话语在神百姓中间的地位。
他不但恢复圣言，就是神话语在百姓当中的地位。
他把准神拉直在神百姓们的中间。
他将准神拉直在神百姓中间。
他让神百姓过圣别的生活。
他让神百姓过圣别的生活。
不光看重神的话语。
不但看重神话语，
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准神，
让神话语成为我们的准神，
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见证，
让神话语成为我们的见证。
所以有罪他们就认罪悔改，
所以有罪就认罪悔改。
他们读到了律法书 所记载的祝棚节，他们马上就照着话做。
他听到律法书讲到祝棚节，就马上起来预备过了祝棚节。
所以消极方面，神的话光照了我们，指出了我们的缺陷，我们就悔改归向神。
所以消极方面，神的说话光照我们，我们知道认罪，我们就悔改归向神。
积极方面，他们认识了神的律法，他们的心就喜乐，然后他们起来遵行。
积极一方面，他们认识神的律法，他们就喜乐，积极遵行。
弟兄姊妹啊，要晓得遵行神话是一件蒙福的路。
遵行神的说话是蒙福的路，
也是让我们持续能够活在神面前的秘诀，
也都是我们持续活在神面前的秘诀。
你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24节告诉我们，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24节说，有了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而且要向他显现。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要向他显现。
弟兄姊妹，光读这句话都已经让人真的是喜乐乐昏头了哈！
当读这句说话，已经叫你喜乐充满着了。
我只要遵行主，顺服恩膏，主的爱要充满我们。
如果我们信服主，信服恩膏，主的喜乐就充满着我们了。
而且主的喜乐要充满我们，
主的喜乐要充满着我们。
主知道我们爱他，
主知道我们爱他，
而且要向我们显现，
而且向我们显现。
弟兄姊妹啊，
弟兄姊妹，
所以这是为什么盖恩夫人哈，当然她对十字架的认识，那个时候还不够完全啊。
所以就盖恩夫人当时候对十字架的认识都没到那么完全，
神恢复的光越来越清楚，在经过了这几世纪，现在我们对十字架的认识更完整。
因为神恢复的光是越过越明的，到今天我们就认识得更多了。
他那个时候把任何他心中所谓的十字架，任何会叫他受苦的，他都欢迎的接受。
当时他认为任何他认为十字架就是任何令他受苦的，他都欢喜的接受。
他不是有自虐狂，
他不是有自虐狂，
因为在他的领受里面，他把受苦跟爱主为主画了一个等号连在一起。
因为 在他的领受里面，将受苦和爱主是画了等号。
他心里面爱主那是无话说，那是我们望尘莫及的。
他心里面爱主是我们望尘莫及的，
那他这个爱主的表达就借着在环境里面去找苦。
他照着爱主的表达呢，就在环境里面去找苦来。
哪里辛苦，哪里会被误会，哪里要吃苦头，他就是认为这就是十字架。
他哪里可以吃苦，哪里被误会，他就认为那是十字架。
弟兄姊妹，但是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知道，不是今天在这个被主恢复之后，我们知道这个并不见得是完全正确的
而今天在主的恢复的真理里面，我们的亮光里面看到，这个不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十字架的目的不是叫我们受苦，
因为十字架目的真理目的不是叫我们受苦，
十字架的目的是叫我们得着基督。
十字架目的是叫我们得着基督。
虽然可能很多人的经历跟过程里面是有苦，
虽然很多人的经历和过程里面是会有苦，
因为舍己本身其实叫天然人就是受苦的，
因为舍己的人叫天然人是会吃苦的。
但是所以有一些人过头了，他买一把雨伞，
所以有些人过了头了，去拿一把雨遮，
他在雨伞上面找一个洞，不能够全部都不遮，不能够全部都不淋，还是要受一点苦的。
他说雨遮里面就要开个窿，因为不可以，即系总系要苦待一下自己。
他买菜都要去捡那个已经烂掉的菜来吃。
买菜都买专系买啲烂咗啲嘅嚟吃。
睡觉不敢用枕头，因为他说主耶稣在地上没有枕头。
瞓觉咧就唔用枕头，因为主耶稣都地上都冇用枕头。
这也是读 圣经读得出的，圣经上没有说主耶稣没有枕头，而是说他连枕手的地方都没有。
圣经里面没有说主耶稣没有枕头，是枕手的地方都没有。
很多时候我们读经都读得很粗，
这个是我读经读得太粗略了。
还有一次有一个人生了两个双胞胎，请教会一个年长的弟兄为他祝福。
有一个人对父母生了双胞胎，请教会的传道为祝福。
这个年长的弟兄为他祝福，神啊，你当初怎样祝福以利亚以利沙这对双胞胎，求你也祝福这对双胞胎。
神啊，怎么祝福以利亚以利沙的双胞胎，你祝福你双胞胎。
根本没搞清楚以利亚以利沙不是双胞胎。三个字有两个字一样，他以为是双胞胎。
以利亚以利沙不是双胞胎。
弟兄姊妹，我们读经常常很粗的。
但是读得很粗略。
你发现
以斯拉
他熟读天上神的律法，
他熟读天上神律法，
而且他不是只是熟悉，
不单是熟悉，
而是他的话一出来的时候是带着权柄带着影响力的。
他话出来带着权柄影响力，
百姓犯罪，
百姓犯罪，
在他的信息和祷告底下，众民无不痛哭啊！
还有信息同还有祷告里边，百姓都痛哭。
这就是为什么我前两天说，我觉得一代不如一代。
所以前两天我就讲，一代不如一代了。
教会不健康，教会不刚强的时候，百姓们犯罪没有感觉的。
教会不健康不刚强的时候，百姓犯罪里面没有感觉。
你去纠正他，他起来攻击你的。
你去纠正他，他反而会攻击你的。
但是你发现当教会正常的时候，
但是发现当教会正常的时候，
你甚至都不要说话，你只要祷告，你只要起来念主的话，众民都悔改了。
你不需要讲什么说话，你只要祷告的时候，众民都悔改归向主了。
一定要为着这个世代的教会祷告，
所以需要为今日世代祷告。
没有一个世代堕落到 像今天的这个世代这么可怕，
没有世代堕到他今日的这么可怕。
没有一个世代的人像今天这个世代的人这么刚硬不要神，
没有世代人好像今天这么刚硬的拒绝神，
也没有一个世代的试探诱惑像今天这个世代这么多，
也没有一个世代的试探诱惑这么频密好像今天这么多。
你从前犯罪要跑到犯罪的地方，
从前你犯罪呢要真的走去可以犯罪的地方。
你现在在家里面关起门来就可以犯罪，
今天呢你家里闩上门呢就可以犯罪了。
你从前要爱世界要买东西，你还得花代价出去 shopping。
世界今天以前呢就是去买东西出去外面去行商店，
现在我们发现有多少的弟兄姊妹沉溺在网络上的 shopping。
今天弟兄姊妹很多在网络上的商店，
从前在美国网络上第一名的生意是是色情方面的。
以前的美国的网络第一类的生意是色情网络。
现在第一名的是网络上的赌场。
现在第一名呢是网络上的赌博。
很多人不要到赌场就可以在家犯罪了。
你不用去到赌场呢，你就在家买赌博。
从前是要不要小心豺狼虎豹来到我们家中，现在是住在家里面。
以前是要拒绝小心豺狼虎豹进入家里面，现在已经在家里头门里面了。
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服侍真的是很大的挑战，
今天的服侍是很大挑战。
我真的请求你们要为着教会的领袖们祷告，
请求你们为教会的领袖们祷告。
我相信他们的担子，他们心中的沉重，他们里面的灰心无力感，常常是我们一般人不能明白的。
所以他们的担子，他们的沉重，他们里面无力感，他们的情况是很沉重的，需要祷告。
就连包括我个人，
就讲包括我个人，
我跟于师母如果不是常常彼此勉励转眼来望主的话，
如果我和我于师母不是转眼仰望主耶稣的话，
我跟你说光光这些疲倦跟灰心已经让我们走不下去了。
但是这个疲倦灰心我们都不可以继续走下去了。
你要把一个人从底下拉上来要花多少的功夫把他拉上来，
你一个人在下面拉上来要花很多力气，
可能甚至要几个人一起用力拖才拖得上来，
甚至需要几个人一起来拖拉上来。
可是你要把一个站在上面的人拉下来，你用一个指头拉着他裤子一拉就下来了。
但是呢相反，如果一个人在上面，你轻一拉一拖，他就落来了。
要能够建造一个人，要能够给神家带来一个复兴蒙福的局面，不知道背后花多少功夫。
要带来复兴建造人，要花很多力气。
但是仇敌要破坏，一下就可以破坏的。
但仇敌要破坏呢，轻轻就可以破坏。
你看我们家的巷口有一个房子，它拆掉了。
我们家有个房拆了。
我那天早上去教会的时候，出门发现他们开那个怪手哈。 车子过来开始挖。
哦，那个房屋挖有呢个推倒车咧，系嚟开始推，即系去拆楼啊。
我中午回家的时候已经全部成为平地了。
哦，日头出去睇做呢个拆楼工程，晏昼翻嚟咧已经已经拆平了已经。
等到他都拆完开始盖的时候，要盖了好几个月，快一年才再盖起来。
但系咧起屋咧，你起码一年啊。
我相信他花了一年盖起来，他要再拆的话，也是半天就可以拆掉的。
嗱，一年咁样起间屋咧，要拆咧半日就可以拆咗噶啦。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发现以斯拉回来了。
以斯拉翻嚟啦，
当他在这里传神话的时候，
佢全讲神说话。
啊，犯罪的就蒙光照，悔改归向神。
犯罪咧蒙光照，悔改归向神。
爱主的人从他的话里面听了明白，心里面就喜乐充满。
爱主人听咗神说话，明白啦，心里面充满神喜乐。
而且众人都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心智，要来遵行神的话。
众人喺神面前有心智。遵行神说话，
带领神的百姓归向神，
带领神百姓归向神。
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能够都在主的面前，为着神家话语能够很清楚的传扬，我们要祷告。
我们需要神的家里面有话语很清楚传递，我需要为这方面多有祷告。
但是时间过得很快，
时间过得很快，
一代一代马上就下来了，
一代一代马上就过
了。我已经看见我很多的前辈已经过去了，
我亲眼看见很多的前辈陆续过去了。
每走一个我心里都舍不得，
每走一个心里不舍得，
想念他们，
想念他们
啊，为了神家可惜啊，
为了神家可惜。
我相信不久以后棒子又到了我们这一代了，其实已经某种程度到了，
托付没多久某种程度上已经来到我们身上了，
可能很快又到你们这一代了，
很快又到你们年轻一代了。
我们一定要下功夫，
一定要花功夫，
要熟读神的话，
不单熟读神的说话，
要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这个人，
要神说话改变我们这个人，
要在读神话的时候遇见我们的神，
要读神说话遇见神。
所以在我们每一次圣经研读班的时候，我一定都提醒弟兄姊妹这两件事情。
所以每次在圣经研读班里面，我一直提醒两件事，
读经一定要遇见这位说话的神，
读经一定要遇见说话的神，
在这位说话的神面前来读他的话，
在说话的神面前读神的说话。
第二，读经一定要让主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活，
需要主的说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活。
当我们要能够传递出强而有力能够改变人的信息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传递出强而有力改变人的信息的时候，
我们自己必须是先是一个被神话语摸着被神话语改变的人，
我们自己必须先是一个被神话语摸着被神改变的人，
不然我们讲起话来不痛不痒。
如果不是的话，我们讲的说话好像拗痕一样。
我们必须把自己放在神话语的里面，
我们先将自己放在神话语里面。
当我们传神话的时候，我们不是八哥在那里讲话，鹦鹉在这里讲话，
我们当我们这样传讲说话的时候，就不会像鹦鹉说话，
我们是用生命在这里见证神，
我们用生命传递见证神。
所以有一个主日学老师有一次到他的主日学班上，
所以有一次主校老师来到他主校班里面，
老师很有智慧，
老师很有智慧，
他那天带了好几个手套去，
他那天戴了几个手套，
他跟所有的小朋友们说，
他对小朋友说，
一个人拿一个手套，
一个人拿一个手套，
然后不准穿进去，
不要穿进去。
现在请你们用手套把你们的圣经举起来，
用你的手套将圣经举起来，
没有一个小朋友举得起来，
没有一个人可以举起来，
因为手套软软的嘛，
因为手套纸根本软软的嘛。
他说你们现在把手放进去，
现在你将你的手放进去，
你们再把圣经举起来，
再将圣经举起来，
每一个人都可以举得起来，
咁就每个人都得啦。
他就告诉他们，
唔单佢哋，
你要高举神的话，
你高举神嘅说话，
你必须把你这个人，把你的生命放进去的。
你必须将你自己的人的生命放进去。
你不能光在这里随便唱高调，想要高举神的话。
唔系单系喺度唱高调，轻轻忽忽咁就可以。
那是举不起来的，
系举唔起嚟。
你必须把你自己降服在神的话语里面。
必须将自己降服喺神话语里面。
把你整个人浸透在神话语里面。
将自己全个人浸透喺神话语里面。
当神话语出来的时候，就带着力量。
当神话语出嚟嘅时候，带有能力。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听神的话里面都没有感觉的时候，
如果听读神的说话里面没有感觉，
对神的话没有反应的话，
对神说话没有反应的话，
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很危险的。
你看约西亚王，
你看约西亚王
八岁登基，
八岁登基，
他十几岁他就懂得开始寻求神，
十几岁就懂得寻求神。
在他大概二十六岁的时候，
大概二十六岁的时候，
他们在修理圣殿的时候找到了摩西的律法书，
他修理圣殿的时候找出摩西律法书，
你就晓得这个国家已经根本把神的话丢到一边去了。
你知道这个国家已经将神的话丢在一边了，
在清理圣殿的时候可能从一堆乱堆的这个、东西里面找到了圣经，
在清理、圣殿的时候可能在乱堆乱物当中找到本圣经，
他们拿来读给约西亚王听，
他们拿来读给约西亚王听、
约西亚王才20多岁的孩子听见这个话，他撕裂衣服在主面前认罪悔改。
列王20岁入多岁的青年，他撕裂衣服悔改归向神。
我想请问在座的20多岁的弟兄姊妹们，
当中20多岁的青年人、
不用问20多岁，问我们在座所有的人，
问所有的人，
有谁在读摩西五经？那时候他手上拿的不过是摩西五经、
当日他拿着摩西五经，有哪个读了摩西五经？
谁会读了摩西五经撕裂衣服的？
哪个人读摩西五经会撕裂衣服的呢？
多少人每一年读圣经，我说都出不了埃及，都倒闭旷野。
好多时候读五经都出不到埃及，倒闭在旷野。
创世纪都已经读了10几20遍了，从来没出过埃及。
创世纪都读了10几20遍了，没出过埃及。
但是约西亚王却在听到摩西五经的时候，他撕裂衣服。
约西亚王听过摩西五经之后，他撕裂衣服，
他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
他归向神，
归向神，
他带领百姓一起跟神立约，要归向神。
他带领百姓一同向神立约，
他不光让神的话，不光对神的话有反应，
不单对神话有反应，
他不光对神的话让神的话改变他，
不单让神说话改变自己，
他也把神的话带出来，帮助百姓归向神。
说话带出来改变其他百姓，
就是以斯拉，他不光熟读圣经，他用神的话去教训，去影响别人。
以斯拉不单熟读圣经，他还要遵守和教训其他人。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负自己的责任，
每个人都要负自己责任。
你发现他自己的儿子约雅敬就不是这样，
你发觉儿子约雅敬不一样了。
当耶利米把神的话叫巴录拿给他的时候，
将耶利米叫相信说话、巴录拿给他的时候，
巴录在约雅敬王面前才读了一点点，约雅敬拔出刀来就把神的话切破丢到火里面烧掉。
当巴录拿神的话去读的时候，这个王就拔出剑来杀了他，就将神的话摆火里面烧了。
爸爸这么近前对神的话这样子强烈的反应，
他爸爸这么敬虔对神说话这么强烈反应，
而且让神的话不仅祝福了他，也祝福了百姓们，
让神说话祝福自己，祝福神的百姓。
而约雅敬却这样对神傲慢，对神放肆。
约雅敬却如此对神傲慢放肆。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自己个人要为着自己对神的话语你要负责任的，
每个人对自己向神的话语负责的。
神同样说话，
同样神说话，
神同样把圣经交给我们，
神同样将圣经交托给你。
但是我们对他用什么态度？
我们有什么态度呢？
我们每天怎么样子来读圣经？
怎样读圣经呢？
我们每次对神的话语，我们用怎样的态度来回应他？
每日对神的话语怎样回应呢？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认真的。
我们对主一定要认真，
所以要在主的面前，在说话的神面前来读他的话。
所以在主面前说话，神面前来读神的说话。
我曾经到台湾的高雄去，
我曾经去台湾的高雄。
高雄有一个弟兄，他、在年纪大的时候，大概50多岁才信主。
有位弟兄50多岁才信主，
他是一个学校的老师，
他是学校老师。
他一读 一信主以后很追求，
他一信主之后很有心追求，
他觉得年纪大了他要好好读主的话。
他年纪已经大了，就要好好珍惜时间读神的话。
我后来听说他每次读经早上晨更的时候，
我听说他每朝早晨晨更读圣经，
打开圣经以后，
打开圣经之后呢，
先跟主鞠一躬，
先同主鞠一躬，
然后说他要读主的话，请主来教导他。
我要读主说话了，请主教导我。
因为他是当老师的，
因为他是做老师的。
他说我在我们学校教书的时候，一进门班长都要喊起立敬礼坐下。
做老师的时候，一入班房，班长就话起立，敬礼坐低。
你们香港现在年轻人做不做？还做啊？我们那个时代都要做，现在大概很多人都不做了。敬老尊贤，好，所以老师进来要站起来，要鞠个躬，然后坐下来。
好，学生就有敬老尊严的习惯规矩。
先不管他这样子的做，你赞不赞成？哈，
唔好评论议论，就话佢咁样做，你赞唔赞？
但是他是发自他内心对主的一个非常真诚、一个敬畏、一个敬重。
这个是发自于内心，他对主的真诚、敬畏、敬重。
我希望我们都在主的面前能够认真。
希望我们都对主在主面前读主的话有认真。
在澳洲有个神的老仆人叫刘东坤牧师啊。
在澳洲有一个老仆人，
他
刘东坤牧师
今年已经九十多岁了。
而家已经九十多岁了。
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因为肺病，有几年卧病在医院，在床上。
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因为肺病几日是卧病在床，在床上。
他把整个新约全部背起来。
他将全个新约是背诵起来，
所以他上台讲到他不用带圣经的，
上台讲到不需要带圣经的，
他随便翻，我们请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几章第几节，大家翻到了，他已经在台上已经开始念了
请翻哥林多前书几章几节，当人揭的时候 他就可以在台上背诵出来了，
而且一字不差，
一字不差，
念完以后再换另外 再换一处，大家都来不及翻，但是他就是可以 都能够背得出来
这样大家翻不及他已经可以背诵出来了
今年四月多我们再去看他的时候
今年四月多我们去看的时候
九十多岁的
九十多岁的
讲台还是不用带圣经的
讲台还不需要带圣经，
虽然他其他方面已经开始年纪退化开始糊涂了
虽然其他方面好像年纪大的缘故有点糊涂了
接待我们的年轻人说有一次他们请刘老牧师到他们教会讲道
有一次请刘老牧师到他家里去讲教会讲道，
他们在唱诗的时候唱完以后就打出来一个今天信息的题目
打出一个今天信息题目，
刘老牧师就问他说你们刚刚打那个题目是什么意思
就问我你刚才打的题目什么意思
这位弟兄就跟他讲，他说刘牧师这是你前两天寄来的今天的讲道题目
他说是前两天你寄来给我们说要讲的题目他不记得了
他说他都忘了
我不记得了原来
他说好吧那我今天就讲这个题目吧
好了我就讲这个题目
你看他已经老糊涂，他不能讲老糊涂，已经已经忘事忘成这个样子了
已经是用健忘一点了
可是他一张张就是就着那个题目以后，他经文一节一节都可以背得出来要引用的经文
站上的时候一节经文都可以背诵出来的，
这是年轻的时候下的功夫，
那个年轻的时候所落的功夫。
所以他讲过一句话我很喜欢，
他有一个说话我记得，
他说圣经你如果读进去了，
如果你读进去了，
他就是你的，
他就是你的了。
如果你没有读进去，
如果你没有读进去吗？
圣经还是圣经，
圣经还是圣经，
你还是你，
你还是你的，
你没有受到改变的，
你没有受被改变。
这句话真好，
这句话正确的。
我们希望读主的话真读进去，
希望读主的说话读进入圣经，
遇见这位说话的神，
遇见说话的神，
也让圣经它就是生命就是灵来改变我们，
让圣经就是灵就是生命改变我们，
也让圣经真成为我们的使命，
让圣经真正成为我们的使命，
让我们能够活出它来，
让我们活出来。
好，我的信息停在这哈。
信息停在这啦。
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在主的面前好好的加油。
好，在主面前好好加油。
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祷告不唱歌了哈。
就祷告了，不唱诗了。
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
Amen。
谢谢你到如今仍然把你的圣言留在我们的手中。
Amen。
而且是这样子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Amen。
主啊，但愿我们能够对你的话产生一个极深的爱慕。
Amen。
像大卫渴慕爱慕你的话胜于他的性命。
Amen。
主啊，真的在我们里面创造这样子的渴慕。
Amen。
每一次听见你的话，我们把它当作食物来吃。
Amen。
每一次听见你的话，我们把它当作你给我们的光照。
Amen。
让我们活在其中。
Amen。
每一次我们听见你的话，我们也把它当作一个荣耀的托付和使命。
Amen。
我们要把它给活出来。
Amen。
主啊，祝福我们在座的，不管我们年长，不管我们年轻，让我们还是在剩下的日子里面，我们靠着你的话语而活。
Amen。
主啊，你说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要靠你口中所说的话。
Amen。
但愿我们对这句对你的信息，对你的留给我们的话语更加宝贵。
Amen。
每一个人都是好好读经的人。
Amen。
每一个人都是被你的话语改变的人。
Amen。
你把以斯拉的榜样摆在我们面前。
Amen。
主啊，激励我们。
Amen。
让我们都愿意在你伟大的话语上能够好好的来下功夫。
Amen。
主，我们谢谢你。
Amen。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